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但是感谢主，这几年来啊，好像错误比较少一点，然后好像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很好的事，还觉得很高兴啊。我想这是神的怜悯，让我有学习。去年我公公婆婆来了美国一趟，我公公婆婆住在台湾，那么年纪大了以后就很少来了。那去年是我公公80岁大寿，他就跟三兄弟讲说，最后一趟来美国看望你们三家 ，OK。然后呢，最后一次来跟你们一起啊，让我能够过生日来旅行一趟。以后呢，我就不来美国了。你们要看爸爸就回台湾吧。那我们也觉得说真的是很难得，所以去年我也抓住机会赶快尽孝啊，因为平常比较少机会在一起。那当他们要来之前，我就跟我儿子女儿坐下来谈了一下话，我说儿子女儿，爷爷奶奶要来了啊。那我说妈妈希望你们做一件事，你们都上班都赚钱了啊，妈妈希望爷爷奶奶这次来哦，能想到一点你们的福，因为你们长大了，你们成人了。我说你们要不要给爷爷奶奶一人一个红包，跟他们说，爷爷奶奶，我们做事了，我们赚钱了，我们孝敬你啊，让你们可以在美国用美金花点。他们两个说我们想想，他们就想了一下，然后呢，我就因为我不能勉强他们做，我只能给他引一条路。很感谢主，我公公婆婆来了。那么第二天大概，因为第一天来的比较晚嘛，第二天吃饭完以后，他们两个就突突突就走了，然后两个人就回来了，然后一个人就拿了两个红包，就给爷爷奶奶，爷爷一个，奶奶一个。你知道这个奶奶还不是他们的亲奶奶，因为是我们的继母，是后婆，后来神赐给我公公的一个婆婆。那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哦，让我公公的喜悦哦，超过我想象。我是想拉着儿子女儿一起拍马屁哦，没想这个马屁真的拍得好，花了孙子孙女的钱。其实这个钱你想想看，他很多时候也是回报给我们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他那个心呢，然后他回台湾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他到现在都没有忘，他都说阿金，我知道一定是你告诉你儿子女儿这样子，你看我多善算。这是圣经说的，教导孙子孙女在家行孝。姐妹们，让孩子蒙福吧，教导孩子，不是我们受益。如果说他孝敬父母只是我们受益，我们真的不要那么自私的要求孩子。今天神给我们，但愿我们不需要有一天到孩子需要我们依靠我们，对不对？我们盼望我们是一直能够给的父母，但是你一定要从小教导孩子怎么表达爱，怎么表达爱在父亲的身上，怎么表达爱在女儿女在母亲的身上。所以父亲节的时候，父亲生日的时候，你就跟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祷告，想到让他们怎么表达。母亲节的时候，母亲生日的时候，你就带着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一起祷告，怎么表达对母亲的爱，让他们在家中学习行孝，然后带着你的孩子怎么知道孝敬他的祖父祖母，好让他们蒙着神的大福，在世的福，在世长寿，是为着孩子的益处，让我们能够教导孩子这样子的学习。但愿神祝福我们。要讲这些哦，圣经里的宝藏还很多很多，圣经的话是有生命的，是可以行出来的，是能够开花结果的。 但愿我们能够一直的学，一直的活在教会里面，活在神的里面，一直的跟着学。然后当神教导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借着他的话教导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他教导给我们的孩子。姐妹们，如果我们不学，我们本性中的那个虚荣，那个骄傲，那个悖逆，你一定会传给你的儿女的。所以我说，你如果叫你女儿不要穿名牌，你一天到晚买的都是名牌衣服，你叫你孩子青少年都不要开名车，你都是开名车，你告诉你的女儿不要穿金戴银，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你没有安全感，要用外面的去抓住青春，他看的跟你说的不一样嘛。要让主致死我们里面的恶行，以至于这个恶当他伏在我们生命中的门口的时候，我们制服他，他就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毁坏我们，也不会让生命的影响力去影响我们的儿女。那我们就能够学，学就得了，神就会恩待我们，赐福给我们。一个父母看到我们的儿女在神的手上，你才能安心啊，因为你知道你的手很小，你很有限。但是如果他们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真的当他们上大学的时候，你就会睡得下觉了，安得了心啊。你让他嫁了以后，娶了以后，你才能安心的不打电话去问他媳妇给你盖被了没有啊，要不要妈去给你盖被啊，你就能够放心，我们就不会做出许多愚昧的事。因为认识耶和华是聪明，是智慧。愿意借着这些话，我们做姐妹的，我们彼此劝勉，因为我们生下来神造我们就是帮助弟兄的，帮助他们成为好父亲。在这个没有父亲的时代里面，教会里面何等的需要一些做父亲的，不只爱自己的儿女，也爱教会里面其他家庭的儿女们。谢谢大家。
像我们在这里一直强调要学，要学，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多东西要学，我们自己要学。为什么要学？因为我们不会天然会的，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以为自己就会的，我们以为孩子生出来我就是父母，还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常常管孩子的时候，我们跟孩子讲说你要这样做，孩子看看你说为什么，你说因为我说的。我们没有学，我们如果没有学，我们就不能够做一个好父亲，就不能做一个好母亲。我们如果知道我们自己都需要学，那弟兄姊妹，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的孩子他也需要学，他有好多的东西在他的生命中没有人教他，他是不会自己会的，不会自己会的。我在这边写的这些经文，我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就不一一的去念，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念。这里面每一个经文都是跟教孩子有关系的，都跟教孩子有关系，教孩子生命中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像箴言书第一章二章四节二节到四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孩子他都需要学，每个孩子都需要教，你不教他，他自己不会的。那第二个，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以赛亚书28章10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所有教的东西啊，都没有一教就会的，那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是一步一步的学，没有一个东西是一步登天的。今天有很多的父母啊，常常对儿女发脾气啊，那个发脾气实在没有道理。那我们怎么发脾气呢？跟你讲过多少次，我们的意思是什么？讲过了就可以了，我们以为讲过一次他就会了。弟兄姊妹，不是的， 这个教导的功课是一点一滴的来，是日积月累的来。所以很多的孩子等他们到了十几岁开始造反的时候，很多做父母的来求我们帮忙，但是我实在告诉你，不是不能帮忙，可以帮忙，可是现在的难度啊就大了很多了，你明白吗？因为你已经有十几年在前面都带错的嘛，现在要开始一点点的走上正路，好辛苦。所以你记得，你一定要不要期望一下子就解决你的问题。你的孩子现在，如果你今天开始学，你今天开始教他，你不要期望你明天他就变好了，不会的。但是你肯点点滴滴的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你一样一样把他该知道的东西教给他，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方法一样一样的对待他，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信心，就是你相信在主里面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你相信你尊重主，主就尊重你，你相信你今天肯这样子一点一滴的帮助他的时候，有一天你就发现说时候到了，神就在孩子的生命中成全了神所要成全的。那第三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你在教孩子的时候啊，在你教他之前有两个 pre-request， 两个预签的要求。第一个就是你要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今天很多做父亲的，你跟你的孩子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看你像看陌生人一样，你知道吗？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这是我听一个传道人讲的，在加州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件事。妈妈打电话给爸爸说，我今天公司临时有事，我不能去接孩子，你可不可以帮忙一下去把孩子接回来。那这个爸爸本来是忙得要死没有办法，但是今天太太临时有事也没办法了，只好这个爸爸去接了。结果爸爸开车子到了孩子的学校要去接孩子，找不到孩子，问了个半天怎么孩子不见，最后人家说你孩子到底叫什么名字，他说叫什么，我们学校没有这个孩子啊。原来他的孩子已经升高中了，他还到他孩子初中去，找不到了。今天很多是这样子的父亲啊，我们跟孩子你没有关系，你要教他，你很少跟他见面，一见面一个脸摆出来，一见面就是训他话，一见面就是跟他讲什么东西，你这个教教不进去的。做父母的人让我们记得一件事，神把儿女摆在我们手中，真正可以教他的时间，最重要可以教他的时间不过只有十几年，这十几年过了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回来，以后你跟他只能像朋友一样慢慢的给他一点建议而已，多多为他祷告而已，你真正可以教他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像现在我的儿女是常常教我了，已经不是我教他们了，有很多东西我不懂，他们懂啊。今天很多最新的东西，很多的像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唱的歌我根本不会唱，年轻人看的东西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我要找谁帮忙？我找儿子女儿帮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们会喜欢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我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研究，要求他们帮忙了。今天很多东西是他们教我了，不是我教他们了。所以你记得，趁着儿女还在你身旁的时候，趁着儿女还小的时候，做父母的你要花时间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你要跟他有一个亲密关系。第二个，你要能够教你的孩子，第二个 pre-request 是孩子从小你要训练他能够有 self-control， 要自己可以控制自己啊。这个 self-control 方至少啊，我想到有三方面，因为我发觉有一些人的孩子不是他天生这个孩子就特别乖的，不是他天生这个孩子就特别安静的，是他的父母从小就知道说 要教孩子所有其他东西之前，要先教他这个 self control， 自己管自己。那这哪三方面呢？第一个方面是他的 motion， 就他的动作。你知道我们今天中国的父母很少要管孩子，说让孩子能够安静，有安静的时间的。我们没有教过他们这个东西的，所以你看中国的孩子一带到教会里面去都是造反的，没不会安静的。我以前就很奇怪，我每次参加美国人的聚会，为什么人家的小孩聚会从开始坐到旁边一直坐？我以前想，哦，因为他们聚会时间太短。我不像我们中国人聚会很长，所以我们的孩子坐不住。后来发现不是，哎，我参加一些美国人的聚会两个半钟头啊，人家的孩子从这么小的这么小的时候一个一个乖乖坐在那边都不动的，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都可以乖乖坐在那里。哎呀，我就奇怪，为什么难道美国人都是小孩生下来就比较呆？对，中国小孩生下来比较聪明，所以会动。后来我发觉不是这个样子，我发觉这样是父母从小要教孩子要有自己控制自己。那第一个是动作，要有安静的时间，小孩要开始被训练，有的时候就是要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啊，这个很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们有一个分堂，有一个在那个分堂里面有一个弟兄姐妹，他有五个孩子，还有五个孩子。每一次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什么叫波饼聚会啊？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叫做圣餐啊，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波饼聚会啊。波饼聚会很长啊，都一个钟头啊。波饼聚会对着不爱主的人呢，是最 boring 的聚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唱歌、祷告，祷告才不会祷告，对不对？等了半天拿块一块饼，等了半天喝了一杯一杯，对不对？那小孩子还不能拿饼，还不能喝杯，他们更 boring 了，对不对？他五个波饼聚会一排坐在那里，从开始最后没有一个吵。我说不可能啊，又不是都是女的哦，中间还好几个男的哦，怎么是这样子呢？后来我才发觉，他们知道，他们学了，他们的孩子从小在家里，他们常常训练他们。大家现在都一起坐下来安静，现在是安静时间，爸爸就陪着孩子一起坐在那边，你什么都不，这个时候你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有声音，就是不能，你要一直要训练他，就说我可以不动，我可以有一段时间不动，这个非常重要。你没有这样子的训练了，你的孩子将来到学校里面去都是麻烦，都是麻烦，到教会也是麻烦，教会的主任学老师一看到孩子就头痛，因为他没办法安静的，他没办法坐就不动的。我们不要每一次跟孩子在一起就是要 get 他 excited， 就是叫他动啊，叫他跑啊，叫他忙啊，那疯啊，闹啊。我不是说不应该有那个时间，应该有那个时间，但是你不可少的，你要让你的孩子可以安静。弟兄姊妹，一个人外面不安静，一个人里面的心不会静下来的。一个人从小没有学会安静，这一个人呢，在属灵的道路上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基督徒，包括我们大人，如果没有学安静在主面前的功课，我们属灵如果不爱主还好，真的，你一爱主不得了。今天教会里面出麻烦的都是这些爱主的人却不懂得安静的人，因为他一爱主啊，不得了了，他就什么都要做啊，什么都要干啊，什么新花样都要来啊，因为他不懂得安静。哦，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这个太重要，你要教他，你不要一开始就给他搞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你教不来的，你要从五分钟开始，五分钟开始，你不要把它弄得很痛苦的，现在开始拿个棍子不准动啊，你可以想出一些花样，我们来比赛，我们来比赛，现在可以看谁最后一个出声音啊，比赛赢的人我们可以有什么奖品， 弟兄姊妹，你要用一些脑筋了。我昨天就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教儿女两件事情哈，一个要在爱里面，一个要有智慧，这两个不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啊！你要爱他，你要有智慧，所以你要教你的孩子要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可以不要乱跑，不要乱动，可以不要吵。第二个呢，你要教你的孩子要管他的嘴巴，小孩子从小就要教他管他的嘴。一个小孩子的嘴不受约束，他高兴说话就说话，高兴吵就吵，高兴闹就闹，高兴讲脏话就讲脏话，不得了。一个嘴没有办法管好啊，这一个人呢，什么都管不好的。雅各书在这方面讲得很清楚的，你不要看舌头是最小的，白体里面最小的一个，哦，它是最厉害的东西啊，整个地狱的火都可以给它烧起来的。所以从小就要教孩子要学习控制自己的嘴，不要乱讲话。中国人讲说，说什么话要怎么样，要三思啊，叫他要多想一想。所以常常要训练孩子讲一句话，讲，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再想想，你这样说该不该，你这样说合不宜不合宜，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常常很注意孩子就是功课念得好不好，你只看他那个成绩，其实我告诉你那个成绩是最不重要的，因为你真的把这个重要东西给他教好了以后，那个成绩会好很容易的，是很自然的。你要教他的舌头要管得好，教他舌头管得好。那第三个你要教他的是要教他会想，要教他会想。因为你的孩子如果他自己不会想很麻烦了。我们从东方来的人呢，我们所受的教育一个最大的失败在哪里呢，就是填鸭式的教育，对不对？我就会背，就会背，就会背，一直背。我不说背不好，真的背圣经很好，绝对很好，很多东西是要背，但是弟兄姊妹不能单用填鸭式的教育，要鼓励孩子会想。孩子要会想的孩子，他将来自己才会学。你不鼓励他想，所以当孩子问你为什么的时候，求求你，求求你，千万不要说什么为什么，就是这个样子。每一次孩子肯问你一个为什么的时候，特别是我爸爸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毛病，我自己有个很大的毛病，如果孩子来问我什么东西是我不懂的，哎呀，我这个很不舒服啊，我这个马上就要觉得说，不是我不懂，是你问错了问题啊，你怎么可以问这个问题啊。我后来真的被主光照，我才看到说，我不是什么都知道的，我也不需要什么都知道，我不要假装我什么都知道。甚至于孩子拿圣经的问题来问我的时候，我也不用假装说我就是一个专家，我可以告诉他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一起来找答案。弟兄姐妹，你陪他一起找答案，你给他的帮助更大，你给他的帮助大。所以当孩子问为什么的时候，你也不要急急忙忙的就把你所懂的一切的知识都告诉他。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喜欢 show off， 你知道吗？哇，人家一来人家不问我们还喜欢讲，对不对？啊，现在人家来问了，哇，这好机会了，坐下来我讲给你听。这个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的孩子三岁的时候，有一天跑到他面前来说，爸爸，我从哪里来的。那这个弟兄因为他是有学习的，他不是没有学习的，今天很多我们这些做父母说，这个时候问不要问，你捡来的。那这是很不对的哈，这是很不对的。当孩子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应该给他答案，但这个爸爸很宝贝，这爸爸就把孩子坐下来说，哇，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让我讲给你听。他跟他讲了一个钟头的性教育，讲了后这个孩子看着他说，那不是我的问题，我问你说我从哪里来， 是因为隔壁的小孩是从印度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急急忙忙的把我们准备了一大堆东西都告诉孩子，我们先要了解他到底真的想问知道是什么，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要一点一滴的慢慢的懂得，你预备他，他会有 self control， 这样子的孩子你才有办法教他。 OK，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到底我们做父母有哪几个方式可以教导孩子。我们昨天也稍微提过一点，最重要的方式是什么？你要教孩子最重要的方式是什么？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自己的榜样，对不对？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三节都讲到榜样的重要性。榜样。第二个呢，我们教孩子的最重要的第二个方式就是生活里面的机会教育，点点滴滴的机会教育。当你跟孩子看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想到说这是一个好的机会。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跟孩子交通的，跟孩子沟通的，借着这样子的沟通你可以教他。有一个做父亲的，他的孩子现在是到了那个很喜欢看那个 Star Wars 的那个年龄，就是那个星际大战的这些东西的年龄。这个父亲就决定说，好，你很喜欢看这个，那我们就一起来，光看电视没有意思，因为电视的东西都很肤浅，一下看完就没有了，对不对？而且都很精简。他说我们买他的小说来看，他父亲就把这小说买来跟这个孩子一起读。那一读的时候呢，其实的里面这个父亲就很有智慧，比如说他里面讲到什么光年啊，讲到很多科学物理学上很多的东西，他就从那里面开始讲到历史，比如说因为有的时候是回到罗马的时代或者不同时代，他就说他里面讲的这个王是谁，他是在哪一个时代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是机会教育，很多东西是机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个生命记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你坐下，你躺卧，你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点点滴滴你要想到说现在有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教他，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教他。你看到那些蚂蚁你可以教他，小孩子看到鱼可以教他，看到山看到水可以教他，因为你可以告诉他，你看神造的美丽，你看神造的伟大，那这什么样的一个神可以造出这么奇妙的东西。记得每一次就是从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来教他。第三方面要教孩子的很好的方法，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六节，约书亚记第四章六到七节，那里讲到就是说用问题 Q&A question and answer， 让他问问题你给他回答，你问问题让他回答，你常常问孩子问题，常常问他，你看到什么就问他，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认为这有什么意思，你常常问他，你就跟他有更多的沟通，这是一个很好教他的方法。当然最后一样呢，就是正式的教导。有的时候你必须把孩子坐下来，然后你花很长的时间跟他谈，真正的很 formal 的来教他一些东西，这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教孩子的事情，下午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讲说我们要教孩子哪些非常重要的东西，除了我们已经讲的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教孩子。譬如说我们要教孩子跟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教，哪几个方面，譬如说我们要教孩子怎么来处理金钱，我们要教孩子性的问题。我深深的觉得这是今天中国父母非常失败的一个地方，我们儿女对于性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不信主的人那里得来的，你想想看他怎么能够敬畏神，他怎么能够走得好。 那我们不教他，世界会教他。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好好的教他。
对，
还有孩子工作的态度，
对，
孩子对着婚姻的态度，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今天下午我们可以讲多少，但是我愿意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知道说，我们要学，以至于我们可以教他。我们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最好的老师。但愿我们这些一起跟在坐在你脚前做学生的孩子，我们能够谦卑的在你面前学习，也因着我们有一点学习，好让我们的儿女能够蒙福，好让你能够得荣耀。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